第二章，全家炮灰命。许氏心里乱极了，甚至有些茫然。他想要细听外事之事，可女儿年纪小，心声并不真切，且他思维跳脱，他只能尽力从中挑出有用的东西。今日几乎推翻了他所有的认知。女儿出生被掐，他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以及他的相公正在等外事生孩子。许氏心头发慌，从嫁过来到现在十几年，他从未与陆家红过一次脸，闹过一次矛盾。他自以为嫁给了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，可现在突然得知他有外事，他第一反应便是抗拒。将他是座掌中宝的相公，竟然是骗他吗？
夫人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冷？怎么全身都在抖？
登之四处瞧了瞧，明明窗户大门紧闭，并未漏风。许氏嘴皮发颤，只强忍着情绪道：让乳母过来给孩子喂奶。乳母是事先备好的，统共三个乳母。不过让人诧异的是，孩子之先开眼皮子看了一眼，便猛地吐了出来，又是吐奶又是咳，吓得几个乳母跪在地上。夫人，小小姐不知为何不肯吃奴婢的奶。乳母急得额间都冒了冷汗，她不止抗拒吃奶，甚至连喝无意进去的都吐了出来。
呜呜，
嗨嗨，羊奶牛奶我不要人的，陆潮潮鬼哭狼嚎，眼睛里倒是没有一滴泪。许氏试探着道：
拿羊奶牛奶试试。
府中常备羊奶，去腥后味道不错。登之立马吩咐下人去准备。没一会儿，孩子抱到隔间，便听丫鬟来报：
小小姐喝了十几勺，一边吃一边打瞌睡，这会儿睡过去了。
许氏微微松了口气，孩子又重新抱回他的寝屋，不敢让孩子离开他的视线。陆昭昭打了个哈欠，他现在还是个婴孩，又遭逢大难，此刻早已困到了极致，嘴里吐出泡泡，嘟囔两声，便呼呼睡了过去。登之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许氏坐在床前，神色有些莫名。他不愿怀疑相公，可今日听到女儿的心声，又让他鼓起了一丝勇气。
夫人您怎么了？
登之有些不安，他是夫人的陪嫁丫鬟，与夫人感情非凡。
你找两个姓得过之人去清雨巷。
许氏语气艰难。去清雨巷探一探，老爷可在那里？许氏几乎一字一顿道，这句话几乎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。登之心头一跳，打开房门左右看了看，又道：
绝下应雪，你们守在房门三步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这几人都是陪嫁过来，卖身契和酿老子都是捏在夫人手里。
是。
登之随即关了大门，脚步匆匆走到夫人跟前。夫人怎会怀疑老爷？难道有什么异样？登之有些担忧，夫人这些年心系陆家，几乎所有心神都在老爷和陆家，可以说老爷就是他半条命。许氏缓缓摇头：
不要声张，不要被人发现。
许氏紧紧捏着衣角，眼底弥漫着不安。夫人放心，奴婢乔装打扮一番，亲自带人去看看。登之心知此事非同小可，但即便让人进来伺候夫人，自己急匆匆出了门。许氏一直枯坐到傍晚，都不曾等来陆远泽，心头的凉意越发深。
娘娘，我回来了。
娘，妹妹呢？
外头传来一阵欢呼声，一个小公子像个炮弹似的冲进房门。
三公子，小心别摔了，小小姐还在睡觉呢，别吵醒了她。
绝下拉了他一把。三公子陆元宵今年八岁，人如其名，元宵节所生，也长得胖乎乎的，像个元宵似的，性子有些顽劣，不爱念书，喜爱吃吃喝喝，平日里钟永侯没少骂他。陆元宵猛地捂住了嘴巴，用气声道：
那我小声点儿，小爷的妹妹呢？
映雪笑着抿唇，指了指隔间的摇篮。
娘，您辛苦了，您脸色怎么这么差？
陆元宵虽然只有八岁，但对娘亲却极其孝顺。许氏强掩着欢笑：
今日累了些，好好休养便无碍。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早？
许氏似乎想起什么，拧着眉问道：
你又逃课了？
陆元宵嘿嘿笑了一声：
反正祖母护着我，爹不敢打，元宵本就不爱看书，
为读书他没少挨打。许氏额角青筋直跳，他眉宇有些愁绪：
元宵，你该学着懂事些了，或许你爹爹会更疼爱你一些。
许氏心中还残留着一丝期望。陆元宵哼了一声：
不看书死都不看。
看书是绝不可能的。许氏轻轻叹了口气。陆元宵一路往隔间走去，趴在床边，一张小胖脸凑在陆昭昭眼前。陆昭昭被吓了一大跳：
呀，是我那大院中三哥啊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 还怪可爱的。陆元宵一愣，回头往身后看了看，许氏离得远，孩子又小，并未听见。陆元宵摸了摸鼻子，眼前就只剩他的妹妹。
呀，哥
可真是天选之子，他好像能听到妹妹的心声里。陆元宵喜滋滋的，可怜我三哥，真的好惨啊，从小被人恶意引导，被人刻意惯坏，不爱读书，是个令渣爹不喜令侯府蒙羞的蠢蛋，明明是侯府之子，却大字不识，丢脸丢遍全京城。
哎，三哥看着就不太聪明的样子，
难怪最后死的那般惨。陆元宵手指头都在哆嗦，我死得惨，被人活生生拔了舌头，割了耳朵，割了嘴巴鼻子，砍断了四肢，被人装进大坛子里做了人质，好惨。一男的陆朝朝那三个哥哥一个比一个死得惨。陆朝朝悠悠地瞥了他一眼，从小就笨，还被人算计丢了小命。陆元宵嗷的一下跳起来，
怎么了？
许氏回神看向隔间的儿子，陆元宵张了张嘴，结结巴巴道，
我要回房。
他在许氏不解的目光中眼含热泪，小胖手握成拳头，
我要回去读书，我这就回去把书读了。
太惨了，他真的太惨了。小胖子啊的一声，嗷嗷哭着跑了。